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说中国经济人口问题将是一枚定时炸弹。
美国支持西非经济共同体处理尼日尔问题。
维珍银河太空载客首航成功。
夏威夷野火死亡人数攀升至53人，拜登宣布为重大灾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四在出席一场活动时，对中国经济和人口问题提出了他的担忧。他指出，中国已经遇到了麻烦，因为经济成长缓慢，到达退休年龄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劳动力人口。拜登说，中国已经成为威胁全球其他地区的一枚定时炸弹。他解释道，中国有最高的失业率之一，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拜登说，因为当坏人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会做坏事。但他补充，华府无意和北京发生冲突，但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动。在取消全球最严格的防疫政策之后，各界原先预期中国经济将在今年飙升，但专家所称的复苏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支出疲软，出口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包括到碧桂园债务危机凸显的房地产市场低迷，都凸显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全面挑战。
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说，华盛顿正力挺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尼日尔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布林肯当天说，西非经济共同体是一个把西非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组织，在恢复尼日尔宪法秩序的必要性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十分支持西非经济共同体在这方面的领导和工作。但布林肯没有明确支持西非国家在峰会中提出的军事干预方案。本周，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的峰会上，西非经济共同体支持组建军事武力，以待对尼日尔进行干预。自从尼日尔军政府7月底接管政权以来，布林肯和尼日尔民选总统贝佐姆通了6次电话，而对于正被拘留的贝佐姆的健康状况，布林肯再次发出了警告。他说，我们向军方领导人明确表态，我们会要求他们对贝佐姆的安全和健康负责。
据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华盛顿已经与加拿大和英国当局协调，已对黎巴嫩中央银行前总裁沙拉梅及4名关系人士实施联合制裁。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沙拉梅的贪污渎职和非法行径已经导致黎巴嫩的法治全面崩溃。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联合制裁对象也包括他的家人、亲信和助理。制裁行动将让沙拉梅等人在美国的资产遭到实质冻结，并禁止他们与美国公民或企业进行交易。目前，沙拉梅正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司法调查，相关指控包括挪用公款、洗钱、欺诈和财产非法增加。
据乌克兰官员10号说，一枚俄罗斯导弹当天晚上袭击了位于乌克兰扎波罗热市的一家饭店，造成1人丧生、16人受伤。而据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布朗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这家饭店是联合国人员在扎波罗热工作时经常会下榻的饭店。他说，这家饭店刚遭遇俄罗斯导弹攻击时，消息的传出令我震惊，因为联合国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同柴在援助受战争影响的民众经常会使用这家饭店，他本人每次去扎波罗热也都会住在这里。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说，扎波罗热这座城市现在每天都遭受俄国炮弹袭击，占领者发射导弹击中一栋民用建筑后引发当地大火，目前乌军仍然需要持续以防空武器进行防卫。
在美国公开逮捕2名美国海军华裔间谍水手之后，8月11号，中共自曝破获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称涉案人员来自某军工集团，留学回国后提供美方大量核心情报。前不久，中共国安部8月1号在公众号上发文说，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号召全民举报间谍。 中共实施的反间谍法引起美国的警觉。哈佛肯尼迪学院历史学家沃尔顿今年三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说，中共国安部是中共主要的情报机构，其长期目标是遏制美国。从2005年开始，中共国安部向美国情报界宣战，就在美中暗中进行的间谍战突然公开化，美国开始强力反击。8月3号，美国司法部逮捕并起诉了两名华裔美国海军现役人员，指控两人为中共窃取敏感军事信息，危及国家安全。22岁的魏金超和26岁的赵文恒分别接受中方资金，泄露美军机密敏感信息给中共情报人员。
尽管批评声浪不断，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10号通过表决，允许 Cruise 和 Waymo 两家公司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可以在旧金山采行24小时全天候收费服务。通用汽车旗下的 Cruise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资助开发的 Waymo 在近十年的测试运营后迎来全面商业化里程碑，未来将同 Uber 和 Lyft 等共乘服务一同在旧金山搭载乘客。2010年起，Uber 和 Lyft 出现在旧金山的街道，翻转了出租车业。如今，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进一步批准 Cruise 和 Waymo 的营运，势必再次冲击司机的饭碗。除了 Cruise 和 Waymo 之外，亚马逊公司2020年收购的 Zoox 也在旧金山的部分街道测试车辆，只是没有对外说明拓展计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限制对华投资后又成立 AI 小组，专家说美国的力道会越来越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电商巨头亚马逊证实，为了进一步控制成本，公司正在削减一些自有品牌。亚马逊自有品牌副总裁马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确定一些内部产品无法引起顾客的共鸣后，公司已经考虑淘汰这些产品。他还补充说，我们始终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出决策。我们了解到，客户会寻找我们最大的品牌，例如 Amazon Basics, 以获取高品质、高价格的超值产品。由于亚马逊面临经济衰退和收入增长放缓，首席执行官安迪一直在积极削减整个公司的成本，同时冻结企业招聘，并放缓仓库扩张。亚马逊最近解雇了27000名员工，这是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计划的一部分。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10号宣布，首次观光载客太空之旅顺利返程。上午8点30分，银河02号飞船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起飞。50分钟后，飞船脱离母舰，然后乘客们解开安全带，在80公里的高空享受几分钟的失重快感。飞船搭载3名机组人员、3名乘客。现场转播画面显示，3名乘客透过窗户欣赏地球的景致和远眺太空。维珍银河6月底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乘客由意大利空军资助，以研究为目的，而这次飞行则是第一次收费载客成功，每张票价高达45万美元。这是维珍银河自2018年来的第7次太空之旅。公司说，目前有800人仍在等候。第3次商业太空之旅，银河03号预计9月份起飞。
周四，人工智能 ChatGPT 的研发公司 OpenAI 宣布，将把自定义指令的功能扩展到所有用户，包括使用免费版的用户，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控制 ChatGPT 的响应方式。这项功能在7月份首次作为 ChatGPT Plus 订阅者的测试版推出，允许用户添加他们希望 AI 聊天机器人在响应时考虑的各种偏好和要求。这个功能可以节省用户的时间，用户不必每次跟聊天机器人交互时都重写相同的指令提示。 OpenAI 前不久表示，通过和22个地区的用户进行对话，我们加深了对可操纵性，在使我们的模型能够有效反映每个人的不同背景和独特需求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理解。这项功能很快将扩展到欧盟和英国。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夏威夷毛伊岛野火灾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53人，而官员预计伤亡人数会再增加。当天，拜登总统已经宣布，夏威夷发生的野火是一次重大灾难，他将释出联邦资金援助，以协助当地进行灾后重建。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四，拜登总统宣布，夏威夷州毛伊岛爆发的山林野火是一次重大灾难，他已下令为重灾区释出联邦资金，以补足该州和地方对野火灾区的重建工作，同时也为罹难者以及当地的严重灾情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由于受到干燥天气与强风的影响，位于夏威夷州的毛伊岛8号发生大规模山林野火，导致多处蔓延成灾，至少已烧掉数百间住宅与商家，连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拉海纳也几乎付之一炬。而截至周四下午，死亡人数已攀升至53人。夏威夷州州长葛林表示，预料火灾死亡人数还会非常显著的增加。州长葛林估计，当地将有超过1700栋建筑物被毁，并指随着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死亡人数甚至可能会超过该州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也就是当地于1960年曾发生61人死亡的海啸。另外，夏威夷州运输官员斯尼芬表示，过去几天以来已有10000多名游客从毛伊岛撤离，目前机场仍全面运作，航空公司也为了协助旅客离开毛伊岛，同时调降票价并提供取消机票免责服务。官员表示，毛伊岛已有成千上万居民流离失所，复原之路还很漫长。副州长鲁克说，我们有必要想出一个办法在未来几年内帮助很多人，而重建当地将费时好几年时间。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拜登总统9号签署行政命令，严格限制投资中国敏感技术领域。隔天，美国国防部便宣布成立 AI 工作小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对希望之声分析说，美国禁止中国芯片的力度会越来越强。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了一项备受外界关注的行政命令，内容包括禁止美国投资人工智能在内的敏感科技产业后，紧接着美国国防部10号便宣布成立名为立马的 AI 工作小组。未来立马工作组将由首席数字人工智能办公室领导，评估同步与利用整个国防部生成式 AI 能力，确保美国国防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能保持在尖端技术的领先地位。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访问时谈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虽然有在融冰，但从拜登总统一直到耶伦、布林肯几位官员的谈话都多次强调，美中之间没有存在冲突，但是竞争的态势仍然跟以前一样，只是美方嘴巴放得比较软，但还是有一些坚持，主要就是这种高科技，尤其半导体的东西。邱诗怡进一步谈到，
原因很简单，因为耶伦也说把这种高阶的半导体卖给中共，那么中共做什么事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展基因素的飞弹来对付美国，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发展监控批评中共的异议人士的监视器或者 AI 人脸辨识的技术。现在中共他用各种各样不孝的手段想去跟美国竞争，所以美国禁止中国晶片的力道会越来越强。事实上大概几天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前董事长他也在一场演讲就提到说，美国如果要下什么样的供应链断链的命令的话，习近平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抵抗。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美国有很多牌在手上，他怎么用，他用几张，力道多强，有没有必要，到什么程度，用的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大部分还是会跟台湾有关系，因为中共会乱台湾的局势，台湾的这种慢慢好像往独立自。
不过尽管拜登祭出禁止投资中企的行政命令，但是近期还是传出中国科技龙头们正大量订购美国英伟达的芯片，这是否代表美国的投资中企禁令无效呢？邱世仪认为，美国虽然是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仍然可以在核心的关键技术上去做限制，任何民主国家包括台湾哪怕是德国也都一样，因为所谓的机密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机密，另一种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军事机密、国防机密。邱世仪说，
所谓的军事机密、所谓的国防机密，这个机密就不是开玩笑，不是说你公司你要不要申请法令的禁令下来， 某些部分基本上他就是没办法去卖的。但是生意人他就是要赚钱嘛，所以他如果说这一块他没有办法卖，他可能会拐个弯去出售给中共。所以这个就是在执行面上的问题，尤其现在中共要跟美国竞争的这个态势这么明显的情况之下，那我相信美国的执行面也不会松啊。
邱世仪认为，美国过去常常就有这种国安跟市场自由、国安跟言论自由、国安跟弱势族群的这种保障之间的折冲谈判，所以他相信对于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仍然能保有自由市场机制的一个精神，美国是非常有经验的，也一定可以处理好这个老问题。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川普通过律师出庭，再次对起诉书中最近新增的三项指控表示不认罪，并说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与此同时，川普的律师要求法官允许川普能设立一个他任职期间存在于家中的敏感信息设施，以安全地讨论这起案件涉及的机密信息。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办公室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要求法官对川普的刑事起诉，并建议从明年1月2号开始审判。史密斯办公室表示，准备在8月底之前将其打算在审判中使用的大部分证据移交给川普，这一过程被称为证据开示。负责选举案件的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法官塔尼亚·查特坎定于本周五举行听证会，以讨论川普及其辩护团队如何处理这些证据。检察官表示，选举案中涉及的机密信息量比例极小，并要求查坎特原定于8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法官同意检察官的建议，在1月审理此案，川普将在明年上半年分别在三个地方接受不同的刑事诉讼案判决。另一方面，周四当天，在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老阿尔托里亚当斯美国高级法院的传讯中，川普本人并未出席。同样面临指控的川普总统助手华尔廷诺塔则亲自到庭，他同样表示不认罪，并通过其律师伍德沃德表示，他打算利用第五修正案赋予他的免于自证七罪的权利。在该案的最新进展中，川普的律师要求法官允许前总统重新设立一个在他任期内存在于家中的敏感信息设施，这样他们就可以与川普讨论案件中涉及的机密信息，而无需前往政府设立的敏感信息设施，同时也可以确保川普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但检察官却反对这样的安排。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走访西南三州，宣传其经济成就和政策。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赖清德出访巴拉圭将过境美国，中共即宣布军演；
伊朗把五名美籍囚犯改为软禁，与美国达成换囚协议；
拜登走访西南三州，宣传其经济成就和政策；
应先做流星雨周末达到顶峰，黎明前最适合观赏。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国海军11号起一连10天在澳洲悉尼外海参加第31届马拉巴尔年度联合军演，以深化交互操作性及其印太伙伴关系。马拉巴尔军演被视为区域抗衡中共措施的一环，其目的在于强化美日印澳四国海军之间在先进作战战术上的规划、训练和运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中将在悉尼说，这次军演旨在提高四国军队合作的能力，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四国一起行动所提供的威慑力量是区域内所有其他国家行动的基础。 这是澳洲首度举办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澳洲上个月才和美国共同举行由13国参加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军演。马拉巴尔军演后又将和印度进行两年一度的澳印联合军演。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12号将出访友邦巴拉圭，途中将会过境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大城市，全程7天6夜，预计17号返回台湾。不料行程疑似触动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共海事局11号上午公告，将于12号起到14号在东海进行军事演习。此外，中华民国外交部10号指出，中共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不遗余力，并持续利用国内外的媒体接二连三释放丑化台湾外交工作的假信息，对台湾人进行认知作战，并企图干扰赖清德出访。中华民国外交部说，已经掌握中共收买他国媒体企图抹黑和打压中华民国正常外交作为的举动。
拜登在周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限制美国对中国实体在以下三个领域的投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美国政府说，这些措施旨在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中共周四表示愤怒，称这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正在考虑效仿拜登，限制对中国的投资，并正在与企业讨论此事。苏纳克和拜登6月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加强两国历史上的安全联盟，誓言深化先进技术、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经济联系。除了英国重新思考如何应对中共之外，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将分析拜登的命令，开始审查其对外投资方式，同时就此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并计划在年底前提出自己的方案。
美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比赛将在8月28号开始。美国网球协会为了满足网球迷见到网球明星的愿望，特别在8月22号到27号举办球迷周，活动期间每天都可以免费入场，而且美网资格赛将于22号到25号在室外球场和室内场馆举行。球迷周活动期间每天都会举办一系列标志性的活动，传奇球星、美食节、音乐会以及一年一度的儿童日活动。球迷可以在看台、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场、亚瑟·阿什球场观赏球星训练过程，了解网球界的巨星如何为艰难的大满贯赛事做准备。网球迷可以先在手机上下载球迷通行证，以便在球迷周活动期间使用。此外，为了庆祝威尔逊青少年网球拍跟美网合作45周年，威尔逊在球迷周期间将捐赠10000个球拍给孩子们，提醒民众要先注册球迷通行证才能到现场领取。
NBC 新闻报道，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周四发布的最新数据，去年美国约有49500人自杀，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不过目前疾控中心尚未计算出2022年度的自杀率，但现有数据表明，自二战爆发以来，美国的自杀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专家提醒，自杀是复杂的，近年来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更高的抑郁率和有限的心理健康服务。最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利用2022年的自杀初步数据计算出，去年美国整体的枪支自杀率达到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自杀危机，美国疾控中心在一年前启动了一个全国性的危机热线，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拨打988号码联系心理健康专家。美国疾控中心正在推广一个自杀预防计划，为各社区提供更多的资金。健康官员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增加，也越来越明白如何寻求帮助。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年度最佳流星雨秀这周末即将上演。NASA 流星科学家比尔·库克说，如果天气晴朗，天空黑暗，你在黎明前出门，大约每分钟就会看到一颗英仙座流星，这真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演出。2023年英仙座流星雨已经从7月14号开始，预计9月1号结束，8月12号在没有满月遮蔽视线的情况下达到高峰， 每小时肉眼可以看到大约50到100颗流星划过天际。由于天空中只有一轮月牙，今年的条件非常适合看到大量流星雨。库克估计，从美西时间周六晚上11点左右开始，一些流星将开始出现，可能每15分钟就会出现一颗。它们会不断加快速度，直到周日黎明前。届时，你会看到到处都有流星出现。八月的天文秀，除了这周末上演的英仙座流星雨，8月30号晚上还会出现超级月亮。这颗比一般满月更大更亮的罕见蓝月，是本月第二次满月。蓝月是指同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满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走访西南三州，宣传他的经济成就和政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由于房地产市场陷入瘫痪，出口需求暴跌，加上消费者支出停滞，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以中国手里的选项越来越少为题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疫后经济正陷入严重危机，不论在需求面还是供给面，北京几乎都无计可施。美国之音11号报道，密切关注美中竞争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困境引发各方担忧，北京可能借此升高与美国因台湾爆发战争的风险而转移重心。自由开放航行于台湾海峡和南海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据估计，每年超过3兆4000亿美元的商品行经台湾海峡，占全球贸易的21%。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可能会切断重要的全球贸易路线。美国之音8号报道，前印太司令部情报高级官员海军少将史达曼7号在华府说，习近平低估了入侵台湾的后果，一旦他对台湾动武，对中国、对习近平以及对全球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根据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到3.2%，高于6月份的创2年多来新低的3%，也是去年7月起连续12降后的首度反弹。如果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率从4.8%降到4.7%。对于美国 CPI 年增率出现回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是基期效应导致的。这项数据去年6月冲上40年高点9.1%，之后下滑，使得今年逐月物价涨幅即使持稳，年增率仍可能攀升。专家估计，未来几个月 CPI 年增率可能会不时回升。美联储理事鲍曼对此说，美联储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升息以对抗通胀，但也有其他官员认为不需要太过担心，不过仍需紧盯反映物价基本趋势的核心通胀数值。
美国食品价格继6月份持平后，7月份上涨了0.3%，主要原因是牛肉价格上涨。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波动调整后，6月到7月，牛肉价格上涨了6.5%，牛排涨了2.3%，碎牛肉涨了1.5%，牛肉和小牛肉合计上涨了2.4%。7月份，堂食餐厅的菜单价格上涨了0.2%，但全年价格上涨了7.1%。快餐和快餐连锁店的菜单价格也上涨了7.1%。总体而言，全年食物价格同比上涨了3.6%。高于整体消费价格的3.2%的涨幅，而食品包括餐馆菜单上的价格总共上涨了4.9%。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伊朗当局周四证实，伊朗已经把4名美国囚犯转为软禁，以换取在韩国被冻结的几十亿美元。伊朗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这项协议所涉及的制裁冻结资金大约落在60亿到70亿美元。白宫则表示，为这5人改成软禁感到振奋，但进一步要求必须让他们完全自由。 请听报道。
伊朗国营媒体周四表示，依照与美国的换囚协议，伊朗已经将五名美国囚犯转出首都德黑兰的伊文监狱。官方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基于这项协议，在美国的伊朗籍囚犯将与五名在伊朗的美国籍囚犯进行交换。美国消息人士稍早也说，包括51岁商人纳马季、58岁商人沙吉以及67岁环保人士塔赫巴兹等美籍囚犯，还有未公布身份的第四名美国人，都被从伊文监狱送到某处住宅。消息人士说，本案讨论到的第五名美国人几周前已改为居家软禁，不过身份没有对外公布。之前被关押的美国人都是伊朗籍，而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据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换囚会等到释出的资金都存入伊朗请求的账号后才进行。与美国的协议包括释出伊朗在韩国被冻结的60亿美元，以及在伊拉克贸易银行内的大量伊朗资金。同时，欧洲一家银行也已展开释出伊朗资金的程序。对于换囚行动出现的进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周四说，虽然这是令人振奋的一步，这些美国公民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拘留，而在他们全部回到美国以前，我们不会停止脚步。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拜登本周走访美国西南三州，包括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宣传他的经济成就和政策，还在犹他州就承诺解决全面有毒物质法案通过一周年发表讲话。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四在新墨西哥州贝伦的一家工厂发表演讲，宣传他的经济愿景和投资美国议程。在削减通货膨胀法案和芯片与科技法案签署一周年之际，拜登宣称他的政策正在给全美带来制造业繁荣。拜登总统在新墨西哥州阿克萨风塔制造厂发表讲话时说，他的政府正在对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替代能源进行历史性投资。他说，企业正在重新蓬勃发展。虽然拜登总统继续推动他的倡议，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气候政策漠不关心。拜登总统对新墨西哥州的访问是其西南三州之行的一部分，目的是宣传其政府有关经济和气候的倡议。周二，拜登总统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举行的竞选招待会，发表了大约15分钟的讲话，宣传他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包括基础设施法、削减通货膨胀法案和为生产半导体制定有益激励措施和科学法案，也就是芯片和科学法案。拜登总统还称赞了自己的外交政策，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使整个北约和盟国稳固地团结在了一起。他还谈到了自己决定参加2024年大选的原因。拜登总统本周访问美国西南部各州的第一站是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他在那里宣布在大峡谷国家公园周围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纪念园区，这将保护约100万英亩的土地，并限制油矿开采。这是拜登总统新建的第五个国家纪念园区。总统接着前往犹他州盐湖城，就承诺解决全面有毒物质法案通过一周年发表讲话。根据白宫的说法，这项措施是30多年来在为受有毒物质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幸存者提供福利和服务方面迈出的最重大的一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精心打造的美国建国之旅首发，时间是8月24号到30号。
跟随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体验当年立国先父的足迹，从五月花号停泊地开始，到华盛顿渡口、费城独立厅，到约克镇的堡垒，20多个历史景点，欣赏美轮美奂的山川，同时寓教于乐，学习成就美国伟大之秘诀。
座位有限，报名从速，请致电800-726-2679。美国建国之旅独一无二的导游，一生必走的旅程。
报名电话800-726-2679，800-726-267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